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现在正在讲第一品啊，讲功德品当中啊。功德品呢，主要是讲佛陀所具有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然后呢，这个原佛陀具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我们能够作意啊，能够这样观想，能够念诵佛陀的名号等等，像这样都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善根。暂时来说呢，在轮回当中可以获得真上身的安乐。那么可以说是究竟来讲呢，可以获得决定胜，乃至于最后成就佛果。那么像这样的三根呢，单单就是圆一次佛陀，然后呢做一次意呢，像这样就可以在相续当中种下如是的三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原佛陀的这个所获得的善根可以说是无量无边无穷无际的。那么下面开始引用这个校正呢进行宣讲。据大悲妙法白莲经白莲经记载，观想佛陀后再供养一朵花，观想佛陀后对之升起哪怕是一刹那的恭敬心，或者在旁生者心里也能升起对佛陀的意念的话，这些有缘众生的涅槃果报则定可现前。此乃佛陀亲口宣说。那么在这个大悲这个妙法白莲经，有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这个悲华经吧，或者是大悲这个妙法莲华经，像这样的讲的悲华经当中讲到呢，如果我们首先观想佛陀之后，然后呢开始就供养一朵花，不管是你把这个像这样的花怎么样放到手里做观想也好，或者说往空中抛洒做观想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话也不用自己手去摘，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在草地上面无量无边的像这样很多花朵，自己观想把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花供养给佛陀，这样做观想也可以。这个方面如果这样做一个很小的善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涅槃果报，他的涅槃果报定会现前，这是佛陀所讲的。然后呢观想佛陀之后呢对佛陀升起哪怕是一刹那的恭敬心。那么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呢，到了寺庙之后看到了这个佛陀的身像，然后看到佛陀身像之后呢，那么对佛陀升起了哪怕是一刹那恭敬心呢，这个善根在相续当中已经可以说是深深的扎下之后呢，他最终将会获得这个涅槃的果报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在末法时代佛像也可以度化众生呢，就从这个角度可以宣讲的。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说要在宣讲这个正法的时候呢，说有些地方呢只盖庙，然后只盖佛像，然后呢实际意义上没有很大的意义。从这个方面讲呢，是从要延续真正佛陀的教法来讲，必须是通过文思修行。除了文思修行之外的其他的方式呢，只能是一种这个形象的善法。以前呢，我们针对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做过一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评论吧，作为评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们如果没有对弘法利生做这些文思修行的这些事业，但是呢做一个很庄严的佛像放在庙里，然后呢很多众生圆这个佛像礼拜，然后对他做供养，然后做升起一刹那的恭敬心，然后实际意义上呢，在他的相续当中，在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呢，也是种下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善根的。从这个校正呢也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很多事情呢必须要一分为二来进行观察，进行这个宣讲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没有意义呢，主要是针对这样一种更大的善根，或者说从直接延续佛法的角度来讲，从文思修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无有意义。但是说有意义呢，就是说这个人见到这个佛像升起恭敬心之后，然后呢对他进行这个升起像这样一种善根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像这样一种意义呢，就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这个远之后呢，他的这个善根才可以成熟，从这个方面进行观想的。然后呢或者在旁生的心里也能升起对佛陀意念。那么有些旁生虽然他身份是旁生，但是他看到这个佛陀的佛像之后呢，或者说他自己能够意念佛像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也能够当下在相续当中种下这种善根的。所以说呢，在旁生相续当中有没有办法意念这样一种这个佛像呢，现在对我们来讲没办法了解。但是依靠这样的校正呢假使说旁生心里能意念的话，当下肯定是种下了这个涅槃的善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平时我们平时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我们在旁生的耳边念一些佛号，念一些心咒，像这样的话使他们听闻之后呢，相续当中种下这个涅槃果报的善根，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获得预留果、一来果、无来果、阿罗汉等境界的圣者面前，善男善女进行供养，或以种种方式成事的功德，以对佛陀升起信心，或对佛陀磕头合掌称南无佛之功德相较，那就实在是千万分不及其一了。那么这个方面呢，对这个圣者和圣者之间呢如实获得的功德做一个比较。首先呢，是从这个小乘的果位呢获得预留果，乃至于获得阿罗汉果，像这样一种圣者面前，很多善男信女进行供养啊，或者进行这个顶礼啊等等，像 像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对和这个对佛陀产生这样一种信心，然后对佛陀顶礼合掌称南无佛陀的功德相比较起来的话，肯定是这个对佛陀升起恭敬，乃至于做这些僧侣的事业，像这样佛陀的这个原佛陀所生的善根呢，远远超胜于原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圣果得到的善根。这方面也是这个这一方面也是这个可以说佛经当中这样再再宣讲到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尽快成佛的话，那么还是要圆这样一种这个正等正觉的佛陀的身相平时呢经常观想经常的这个祈祷，经常的礼拜，经常供养等等，做这一善根呢，实际意义上呢现在是看不到的，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校正，我们可以知道反正你做一次呢，相片当中就种下一次非常大的善根，做两次呢就种下两次善根，像你做的越多了，你的善根你越深厚，那么你的善根越深厚呢，那你在修持佛法过程当中的障碍委员就会越少，然后你自己的这个种种的顺缘就会越多。那么从这方面讲，如果是真正一个诚信因果的人，看到这种教演的时候呢，肯定是会这个尽自己的一切努力，那像这样的话经常的这个做殊胜的善根的。如果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圆觉前供养成事，或在其涅槃后以七宝供养圆觉之遗体，还在有生之年用各种妙香宣花宝曼宝曼等物进行种种言事，凡此所及功德与意念佛陀对佛陀升起清净信心，或在对佛之功德深信后仅说一句佛之智慧真乃不可思议等行持相较，岂不可以理计之差距，用比喻也无法言说。那么这方讲到了，也是这个在讲到这个三层当中的这个声闻层的这个功德之后呢，再讲这个圆觉层的。像这样的圆觉层的这个修持圆觉层，它的究竟果位是什么呢？它的究竟无学果呢是圆觉罗汉。那么圆觉罗汉的功德和这个声闻罗汉的功德比较起来的话，圆觉罗汉的功德呢是要超胜的，确实要超胜。那么在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声闻层是最下列的，圆觉层是中等的，然后呢就菩萨层或者佛层呢可以说是最上等的。因此说呢，因为要获得圆觉果位，必须呢他自己要这个精通六种事，然后呢还要在一百个大劫当中积累善根，才可以获得圆觉罗汉的果位的缘故。他自己所获得的功德虽然都叫罗汉，但是呢他自己的相续当中所证悟的功德，确确实实是超胜声闻罗汉的。那因此说，如果在圆觉的相面前，而且是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圆觉前供养成事，然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么多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圆觉涅槃之后呢，通过七宝供养他们的遗体，然后呢还在有生之年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妙香宣花进行供养，他的功德和这个意念佛陀，然后呢对这个佛陀进行这个升起清净的信心，然后呢或者在佛陀面佛的这个对佛的功德了解之后呢，说一个说一句呢就佛之功德不可思议，像那样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对佛陀升起信心来自于做种种僧侣之事业比较起来的，还是佛陀一念佛陀功德要大得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佛佛祖所具有的是无量慈悲与清净戒律等无漏功德。那么就是无量慈悲和清净戒律呢，有些时候在赞叹罗汉的功德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一种罗汉呢具有这个慈悲心，然后呢他们具有清净的戒律，但是呢如果和菩萨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差得很远。那么如果再和佛陀相比较，那么同样都是用无量慈悲和清净戒律的字眼，但是真正的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佛陀所具有的这个功德呢可以说是这个再没有超过的，它是最极圆满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佛陀真正具有无量慈悲，真正的最具有最为清净的戒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二地菩萨的时候，他戒律是最为清净的，但是是不是最极清净呢？那么他上面还没有超胜的呢，我们可以说呢越往上呢他的功德还会超胜的，乃至于在佛位的时候，在佛地的时候呢，真正的才有具有最为清净的功德。所以说佛陀他自己遣出一切障碍不管是这个现行也好，种子也好，习气也好，像这样全部遣出的缘故呢，佛陀的这个身与意最极清净没有一丝一毫的这样一种这个垢染的缘故呢，因此说佛陀是这个最为清净戒律者，佛陀具有这样的最殊胜的功德。若有众生对佛不可思议智慧产生信心的话，这种信心的艺术果报也同样不可思议。那么如果对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那么怎么了解佛陀不可思议智慧呢？有的时候我们从佛陀的这种传记当中可以了解佛陀具有的这个种种智慧，比如说呢讲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如何如何调化众生，佛陀具有如是如何如何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不可深不可测的智慧，像这样通过传记而了解，或者有的时候呢不是通过传记而了解，而通过佛陀所宣 先讲了妙法方面进行了解，比如说佛陀在制定戒律的时候呢，这么微细的戒律，你犯一个这样的戒律如果犯了这种微小戒律，然后会堕地狱多少多少年，这方面呢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忏悔之后如何还境的方式呢，这个方面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一些自知的话，怎么可能了解如此微细的因果，然后做如此微细的这个开遮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佛陀必定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智慧，他因为了解到了这样一种最极微细的这个因果，那么像这样了解最极微细的因果，必须要最极微细的智慧才能了达，否则的话一个非常非常粗大的智慧是不可能了解如是深深的深深的这个因果规律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然后呢还要从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圣意本性，比如说法界的本体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这样的本体，那么一般的这个相似的大师，一般相似的这个导师呢没办法宣讲，那么宣讲能够宣讲这样一种圣深妙法呢，唯一是佛陀而已，所以说通过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了这些不可思议的非常甚深难测的这个教法来推知呢，佛陀必定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智慧的。然后呢从方方面面对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升起信心，然后这样一种信心的艺术果报了，同样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要鼓励大家看一些传记啊，或者鼓励大家看一些这样一种很甚深的经典，也对这样一种这个甚深了义的经典理解的越深呢，你才对宣讲这个教法的这个宣讲者他才能够真正的升起很大的信心的。然后你如果真正升起这样的这个清净的信心的话，那么他的果报呢同样也不可思议的。然后像这种信心呢，我们可以说也分了一种相似的信心和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当中也要分比较浅层次的信心和比较深层次的信心，那么这样我们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你对佛陀产生一个相似的信心呢，它当然它的果报不可思议，但是呢如果和一个真实的信心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你的相似信心的艺术果报呢可能就不如是大了，然后呢在真实信心当中呢，你的浅层次的信心和真正的这个非常非常稳固的定解性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肯定就对佛陀产生一个不可动摇的定解性的这种信心的果报呢，当然就是这个更加远远超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想去当中想要获得这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从浅至深的层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很多经论之后，真正从内心当中对佛陀生于意的功德产生可以说牢不可破的这种信心的时候呢，它相应的这个功德善根呢也同样的这个增长无量的。无论何等众生，只要听闻过佛的名号或者真实法语，那么在他们得到最终佛果之前，凭此因缘所得到的种种功德都不可能无意义的消散。那么就说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反正是听闻过佛的名号，或者说听到过这个真实法语，或者说这个他们讲的佛陀在经典当中所宣讲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这个偈子一个偈颂，像这样的听到过这样一种真实法语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功德来自于他们在没有获得佛果之前的话，像这样一种功德不可能无意义的这个消散的，绝对不可以不可能无意义的消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从大乘的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要利益自己的话，当然也是多念佛、多观想佛等等，像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培养无量无尽的善根。然后从利他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同样的，不管别人信佛不信佛，反正呢，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便，使他们能够看到佛像，使他们能够听到一句佛号，能够像这样的话听到一句法语，像这样的话乃至成佛之前都能够获得如是如是的功德。因此说呢，在很多世间的小说当中，比如说有些这个武侠小说当中呢，他有时会引用这些佛经当中的这些这个佛经当中的这些这个像这样一款具有很大加持力的这个佛语吧，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众生在看这些小说的时候，虽然他自己通过无忌心通过贪欲心乃至于通过嗔恨心等等在看这些小说，但是只要看到这样一种真实法语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善根就已经深深的种下在他的香品当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才是佛陀不可思议的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威德力的才能做得到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佛陀和菩萨呢会显现很多很多方法，使众生见到佛像、听闻法语等等，做很多很多样事业。那么这样呢，我们自己呢也应该通过各种的方式呢，令众生结缘。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念咒语啊，或念佛号啊，使其他众生听闻。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甚至于我们手中的这个转经轮呢，以前就是法王也讲过吧，我们手中这个转经轮，不管是别人信佛不信，反正见到这个经轮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的，也这样讲。所以说呢，从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做这些这个帮助别人的事业吧，这方面也是佛陀一个不可思议的威德力所致的。曾有多名商人前往海中探宝，当轮船驶至大海中心时，突然从水中跃出一条巨大鲸鱼，并妄图残忍吞噬掉船上的所有人。 正当有人惊恐哭叫，有人无望的祈祷他们所信奉的各种天神时，一位巨智且诚信三宝之商主，为了救护同船所有伙伴，便以恭敬心开始观想佛陀并要求大家也一同观想且顶礼，还要齐力念诵佛号。当称颂佛陀圣号的声音传开来之后，听到佛号的鲸鱼立刻打消掉此前的损害众生之意，并在升起对佛陀欢喜心之同时，紧闭嘴巴离开了这条商船，最终未伤害船上的一个众生。而当商人们顺利返回南瞻部洲以后，那条鲸鱼也因听闻佛号的利益而开始很享安乐。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以前的一种这个一个公案吧。公案呢，这个很多商人在一起在海中探宝的时候呢，突然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大鲸鱼。遇到大鲸鱼地方讲是摩羯鱼吧，它的这个身躯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呢就是说是可以将整个船呢整个就吞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呢这些人呢全部会上升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呢在祈祷，有些人呢就无望的在哭喊，有些人在祈祷各自的所信奉的外道天神。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就开始他因为诚信三宝的缘故呢，开始这个念佛，然后劝其他人也一起念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祈祷这个佛陀的这个像这样一种祈祷力，或者就是说佛陀不管是当时在世或者不在世，反正他的法身呢是恒时遍满一切的，然后只要众生有信心，众生有清净的信心的话，佛陀就会恒时在他面前做加持的。这方面就是在很多佛经论点当中呢做着非常详细的这个解释。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祈祷佛陀然后就说这个知道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神力遣除他们的种种畏怖。不单单是古代有这样一种公案吧，在这个现代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公案。有些时候是在飞机失事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居士开始念佛得以就说这个免除灾难的也有，尤其是在海中他自己沉在水里的时候开始念佛，然后呢开始就离开部位的也有。实际上只要是自己具有这样一种清净的信心，就是说自己的信心非常非常清净稳固的话，那么自己一祈祷不管怎么样呢，绝对是会得到这个佛陀的救护的，这个方面是不需要怀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呢，在人死的时候呢，他在念佛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死亡的灾难，他还是死去的，这个做如何解释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呢，你念诚心念佛的时候呢，佛陀绝对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至于你自己能不能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恐怖当中得到出离，还要看你自己相遇当中有些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业障的轻重，这方面呢有很多很多因素的。但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在你临死的时候呢，能够这样清净心去念佛去祈祷，即使是说不能从海难啊，不能从这样畏怖当中得到解脱，而你自己失去了生命的话，那么实际上通过临终的时候对佛陀升起一念信心的话，那么肯定也不会多恶趣的。或者有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念佛的这样一种功德呢，往生的善趣，或者说往生的净土当中获得解脱，这方面也是有的。反正一句话我们就说呢，你在遇到这样灾难的时候，你清净的信心去祈祷这个佛陀，祈祷佛陀的话可以说是不管你得救不得救，反正都是有这个很大的功德很大的利益的。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就讲到很多这个同船的很多人一起祈祷的时候呢，实际上就从这样的一种这个危难当中得到解脱了。然后那条鲸鱼呢，因为听闻这个佛号的利益呢，开始很享安乐了。那怎么样很享安乐呢？不，它不仅停止了对其他动物的杀戮与食用，更在死后转生为人，又执欲佛陀教法。他对律藏升起信心后便出家求道，一直善知识广闻专修，最终获得具六神通的阿罗汉果位，且无欲涅槃。这方面讲到了这个鲸鱼呢，从他自己听闻者的角度来讲，因为其他的很多这个商主呢，因为念佛，他们自己呢就离开了部位，通过清净心念佛离开了部位，而这条鲸鱼呢，他因为听闻到了佛号，当时就放弃了自己杀害这些这个众生的这些恶念，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过完之后呢，他可以说对其他的这个众生呢也停止了这个伤害了，然后他自己在死了之后呢，开始转生为人，然后呢，执于佛陀的教法，执于佛陀教法之后呢，然后升起清心，开始出家修道之后，又一直善知识广闻专修，最终呢获得了这个无欲涅槃的果位了。所以说单单就听闻佛号的功德呢，获得如此大的功德，如此大的利益，单单是从听闻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够通过很清净的信心专心专意去这个观想去意念去念诵的话，那么他的善根他的功德绝对也是不可思议的。像这样转生在旁生的众生都能因听闻佛号而再得人生，获证涅槃果位，从中我们就可了知听闻称颂佛号的威力与可产生的神变。 根据每个人的信心和对佛陀的依念程度，听闻持诵佛号所产生的功德也各有不同。有人因之而获声闻缘觉诸果位，也有人从此种下无上菩提之因。那么这从我们自己来讲，如果能够听闻佛号啊，通过这样念诵佛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产生的这样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吧。然后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对佛陀的理解，从对佛陀理解之后所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这个程度不同的话，所以说你听闻持诵佛号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功德呢也是不同的。有些人呢因此获得声闻的果位，有些人获得缘觉的果位，有些呢就是这个种下这个无上菩提之心，也就是说听闻佛号的功德之后呢开始发起无上的菩提心，通过发起无上菩提心呢从此之后就种下了无上菩提之心了，然后呢最终呢必定是会获得佛果。那么从各自的这个信心不同的话，也有如此的这个所产生的不同的功德的。佛陀在经中说，阿难，吾乃可怜众生归处护主无偏亲友天人导师度化众生者，悲悯众生者。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曾经对阿难尊者是讲过了，我呢就是讲佛陀，佛陀呢是这个一切可怜众生的归处，一切众生的护主，一切众生无偏的亲友，然后呢一切人天的大导师，那么能够将一切这个人天呢就可以说是这个从这个轮回苦海当中度至解脱的彼岸，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称之为导师的。然后呢还是度化一切众生者，因为佛陀呢可以通过无量无边的神变，通过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然后呢使众生呢就说是这个三根没有种善根的你们种善根，已经种善根的是他们善根成熟，善根成熟的他们迅速获得解脱的。所以说的佛陀呢就是通过不同层次，通过不同的方便开始度化一切众生，然后呢真正的是悲悯众生者。此说为何？因法欲灭时，与我教团中不如法之形象出家人纷纷应试，彼等众生为一瓢酒诱惑，常牵起所生儿子之手往酒肆沽酒，劣陋如此之人，又能于贤劫中成就圣果。这个方面呢，佛陀在说在末法时代吧，在这个末法时代法运灭的时候呢，在这个佛陀的教团当中呢，不如法的形象出家人纷纷应试，越是到了末法呢，像这样不如法的这个形象出家人就越多了。像这样的话，这些出家人做很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当中呢，但那是只是宣说了一种，就是像这样的话，这些这个形象出家人呢，为了一瓢酒所诱惑，然后牵起所生儿子的手往酒肆去买酒，所以说像这样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确实是非常不如法，尤其是在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正法时期啊，在相法时期等等，反正看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很多这样这个上师善知识，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同修道友都会呵斥他们。但是在这个末法时代的，越到末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情况就会越多了。即便是这样啊，即便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人呢，已经破了戒律，然后经常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做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也能够在贤戒当中成就圣果。当然呢，如果通过他们自己受了戒之后又去犯戒，又去破戒律的话，他们的果报呢肯定是会感受相应的这个痛苦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在此最迟呢也能够在贤戒当中成就圣果，肯定是在贤戒当中呢可以成就圣果的。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在佛在释迦牟尼佛教下，这个可以说是皈依的出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会这个会得到这个解脱的，或者解有些地方是这样讲的。那么有些地方讲，不管怎么样，反正在贤戒最后一佛的时候呢，释迦佛教下的这样一切所有的出家人，所有的修行人呢，都能够成就圣果，也有这样的。更何况如地修行之人，此假象比丘为何能得到涅槃？因凡受我比丘戒之出家人，均可一个不剩全的解脱。那么像这样假象比丘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涅槃呢？这么不如理入法修行的人呢，还可以获得涅槃果？他究竟他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圣果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从获得功德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反正是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呢，可以一个不剩的全部得到解脱。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一种结果呢？皆因此类众生曾随如来所证法界而起信心及正念，并发心顶礼或口诵顶礼佛等等。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佛陀就讲到他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像这样受比丘戒之前呢，他都是对这个佛陀升起了信心，对佛陀的教法升起了信心。然后呢，在这个升起信心之后呢，曾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曾经呢，就是这个发心顶礼佛，或者口里呢念诵可以说顶礼佛、皈依佛等等。像这样的话，念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做了很多这样的一种事情。实际上呢，因为佛陀是最为殊胜的这个福田的对境的缘故，最殊胜圆满的福田的缘故，他的对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缘故。所以说呢，单单是做这个 事情，他自己受了这个戒律的话，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善根，缘佛而产生的这个善根呢，最终在衔接当中绝对会获得这个圣果的。又经中云，如是如来不可思，佛法以为不可思，若与不可思生性，亦属果，亦不可思。那么在经典当中其实讲过，如来不可思。那么如来不可思呢，主要是从如来的身与意的所具有的一切功德，一般的凡夫人呢，绝对是不可以思议的。就像前面我们可以说所讲到一样，像这样佛陀的这个佛陀的一个汗毛的功德，一个毛孔的功德，如果说是这个这个十方一切佛通过无量劫当中宣讲的话，宣讲不尽的。所以说呢，既然一切诸佛宣讲不尽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呢，佛陀所就这种功德绝对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呢，佛陀所宣讲的妙法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能够对佛陀所宣讲的妙法呢，产生那个不可思议的信心呢，那么他所获得的艺术果报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就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可以成立了可以成立，因为佛陀是最不可思议的对境，然后佛陀所宣讲的法不可思议，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对佛陀的或者佛法升起这个不可思议性达来，那就是说哪怕是一刹那升起这样的信心的话，他的艺术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究竟不可思议的什么程度呢？我们只能说呢，通过这样一种一念清净的信心可以说是在这个无数次在这个轮回当中获得人天的快乐，最终呢绝对会获得圣果。这个方面就是不可思议。我们大概讲最泛泛讲的时候呢，只能从这个粗粗的泛泛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至于很多微细的地方呢，我们是没办法进行宣讲的。对佛陀生性的善根果报受用不尽如一欲说明，则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从而变成与无尽汪洋一体般相似。那么如果对佛陀升起信心的这个善根果报呢，是受用不尽的。那么为了使我们便于了解的话，佛陀就打个比喻，或者摩诃婆伽这个地方打个比喻呢，是比如说一滴水汇入大海，那么汇入大海之后呢，这个一滴水和无尽的汪洋呢，就是变成了这个一体了乃至于这样的一种这个整个大海嘛，水没有干涸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一滴水呢也不可能就是这个干涸的，从这个方面讲到。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佛陀的话，他这个功德就像这个无量无边的大海水一样，然后我们对佛陀原佛陀呢升起一念信心，像这样的话就像一滴水融入到大海当中，所以说乃至于自己没有成佛之前，像这样一念清净的信心的功德呢，也是不可以穷尽的。如果有众生因前世业力转生三恶趣中，但仅凭以前曾对如来有过信心的缘故，在此善根成熟后便会遇到佛法，那并进而从恶趣中转生，最后又因应验世尊而得解脱。如果假设说有些众生在世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对这个佛陀呢结过一些缘，或者说呢对佛陀做个顶礼啊，做个转扰啊，或者就做个供养啊等等等等，反正像这样的话做过这个，但是又造了其他的这个恶业，因为这个恶业呢转生到三恶趣当中，因为他以前曾经对如来生起过信心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这个善根一旦成熟之后呢，他自己会遇到佛法，或者是在这个恶趣的身份当中遇到佛法，或者是说从恶趣当中出离之后呢遇到佛法。不管怎么样呢，比如说现在的在佛学院当中呢，很多很多旁生呢，他们自己呢肯定是以前对佛陀这样的话总的一些这个因缘，这个殊胜的因缘，所以说很多修行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居士呢，看到这些羊啊，看到这些麻雀的时候呢，都会给他们念佛啊，都会给他们念经超度啊等等，像在那他们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已经遇到了佛法。然后呢，如果真正遇到这个佛法之后呢，他自己就可以进而从恶趣当中转生之后呢获得人，然后呢又因应验世尊而最终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呢，如果真正一旦和佛陀接上了这个圣缘之后呢，这个方面的话就他的善根可以说不可思议的。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造恶业会堕落，但是呢他的善根呢是不会穷尽的，善根绝对不会穷尽。所以说呢，只要是真正接下了这个善缘之后呢，最终获得解脱。佛陀自己说过，阿难，对佛陀生性之再微小善根也永不会耗尽，对佛升起最短暂信心之善根一定会成为成佛之因。那么就是佛陀对阿难这样讲过吧，将他对佛陀生性的这个再升起信心再微小的善根也永远不会耗尽的可以说是反正你是缘佛陀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微小最微小不过的善根的话，这种善根呢也是永远不会耗尽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世界上的人看到佛像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低下头啊，或者做个顶礼啊，供一支香啊。像在我们看起来的话，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根非常微小。为什么很微小呢？相学当中又没有出离心摄持，又没有菩提心摄持，然后对佛陀的很清净的信心也没有，然后单单是缘佛像呢，然后供一支香，他虽然就是为了求这些这个升官发财啊，或者去求保平安、啊、等等，反正呢这些这个善根呢非常微小，但是再微小的善根呢也永远不会这个耗尽的。 而且像这样的话，身体最短暂的信心呢，善根呢，一定最终呢，可以说会成为这个成佛之因呢。就如以上钩之鱼，虽身体暂停于水中，但不久就会被钓离水面。于佛深信之众生亦如是。那么这边还打比喻讲，打比喻讲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渔夫在钓鱼的时候，那这个鱼儿在这个水里面咬住了像这样的这个鱼儿啊，已经被这个鱼钩勾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身体还在水里面啊，身体还在水里面，但是呢，马上他就将从水里面呢，马上就会到陆地上面来的，因为他已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被这个渔夫勾住了，肯定会马上从水里到这个陆地上面来。所以说呢，如果是对这个佛陀升起信心的人呢，亦复如是的，对佛陀升起信心的人，虽然现在的身份呢还是这个具有很大很大这个烦恼的，具有各种很深厚障碍的这个凡夫人，但是因为对佛陀升起的信心的缘故呢，他将很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这方面看了这些之后呢，也可以对我们末法时代这些众生呢赐予这个安慰的，赐予安慰。有些时候我们想呢，我们现在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烦恼这么严重，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解脱呢？但是呢，我们一方面的烦恼很深重，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努力方面要去对治。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我们是可以说是这个所缘的对应呢，经常对佛陀顶礼啊、转饶，经常念佛哈，经常去闻思这样的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妙法。像这样的话，虽然现在身份还是这个凡夫，但很快呢，绝对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方面是佛陀经典当中所说的这个比喻。有些众生会被业力拖下恶趣，但凭曾对佛有过的信心善根，等佛出世时，当佛以无漏智见之后，立即就能解脱他所受之束缚。那么现在我们造下了很多这个缘佛升起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善根嘛，虽然呢有可能被业力拖下恶趣然后在恶趣当中感受很难忍很长久的痛苦，但是就因为以前对佛陀升起过善信心，通过这样的善根，等佛出世的时候呢，佛陀会观察哪些众生和自己有缘，哪些众生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经常六识当中呢就是观察了哪些众生应该得度。这个方面在百业经当中啊，那咸鱼经当中呢讲了很多很多，甚至于在这个百业经当中也是讲过这个吧。即使是大海离开波浪了，但是佛陀也永远不会舍弃这个众生，他六识当中都是关照众生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有善根的话，那么到时候呢就会得到佛陀的这个垂念，然后佛陀呢就立即到他面前去，或者有的时候呢一些众生显现这样一种这个眼盲啊，或者显现这样一种残疾啊等等，当然又是因为对佛陀可以升起信心，佛陀放光加持之后呢，马上就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有些众生呢就是说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佛陀呢立即在面前显示各种各样的神变，或者说这个人一见到佛陀的相好之后呢，马上升起不可思议的信心，然后呢请求佛在佛面前请求出家，然后呢就是请求教法之后休息而获得解脱的。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以前的这个这个所学习过的白夜经啊、咸鱼经啊等等很多很多经典当中呢，这样的公案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方面就是说以前曾经圆佛了升起过这个善根嘛，升起过信心做过这样的善根。实际上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过了，佛陀的这个功德呢虽然是这个最极圆满的，但是没有因缘的人呢佛陀是没有办法度化的，没有因缘的人没法度化。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一方面佛陀是绝对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无量无边的慈悲心，但是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善根。如果有善根呢，就会成为佛陀的度化；如果没有善根呢，佛陀也没办法度化的。还有些人虽供养如来，却由于贪执轮回而不愿立定成佛之志。有些人呢就说是这个做了善根呢，全部是做了一些这个增上身的这个善根嘛，做了一些增上身的善根，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供佛的时候呢也是愿今生当中平安啊，或者说愿后世当中得到天人的果报啊，怎么样也不愿意发起出离心，怎么样也不愿意发起菩提心，然后为了度化众生而成佛，乃至于为了自己成佛的心念呢也没有也像这样贪执轮回的这个快乐不愿意立即成佛之志。有些人是这样的，但下面我们可以说呢，实际上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就如同我们在良田里播下种子，只要因缘只要因缘机会，它就会自然而然的生长壮大，不理会我们的主观意愿一样。这些人也决定会成就，因为他供养的对境是最无上的福田，这样的善根岂能不开花发芽。 就是说最终呢，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他自己虽然发起了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求人天善趣的这样的很下劣的心愿，发起了很下劣的心愿，然后呢对佛陀做一些供养，但是他自己虽然不愿意成佛，那个时候他发愿的是不愿意成佛，但是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供养最为殊胜的供养，对境这样最无上的福田呢，他自己不愿意，最终呢也会这个善根呢也会自然而然的这样这个生长，然后不断的壮大，他自己呢也不由自主的会升起这样一种出离心，升起菩提心，最终呢也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一类众生呢，最初的时候他供养佛陀的时候呢，没有通过任何的善心摄持啊，或者像我们所讲的这个任何的善心没有摄持，比如出离心、菩提都没有摄持，但是他就是原这样的轮回的善根，原轮回的这样这个盛世而积累的善根呢，也能够最终成就的。这个方面完全是因为这个对境呢是最为殊胜的缘故，所以说这样的善根呢绝对会开花了，绝对会这样的一个发芽的。所以说呢，这个无情当中也会获得解脱。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佛陀的这个功德确实不可思议的。佛陀还说过，阿难，将来会有许多恶性国王及统领佛法边地之国主出世，他们以及随顺他们之眷属，从不懂佛法，更不知佛陀功德。即便如是，彼亦能于见到佛塔佛像后升起净信，因佛过去世时，即以四摄法度化其人，以此因缘而必获解脱。像这样的话，就说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将来有很多恶性的国王呢，他们自己不信佛法，然后他自己的很多眷属呢也是不信佛法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虽然他们自己不信佛法，然后不知道佛陀的功德，但是呢在见到佛塔，在见到佛像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升起信心的缘故是什么呢？就因为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佛陀通过这个殊胜的方便，通过四摄法呢曾经度化过他们曾经度化过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曾经和佛陀呢曾经结过缘，不管是在因地的时候结缘也好，还是在这个果地的时候结缘也好，反正呢和佛陀结过缘，他是这一世当中呢，虽然显现上呢他还是不懂佛法，但是呢也能够与见到佛塔佛像之后升起信心的缘故呢，也是以前和这个佛陀结构这个殊胜的因缘，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因缘的话，必定能够获得解脱的。佛行菩萨道时，就曾供养过无量十方诸佛，一直甚多善知识，且依教奉行，又发下以四摄法摄受一切众生之弘誓，他所造之不可思议善法无量无边，凡此种种才使佛获得了如金刚般之身相。那么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就在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供养无量无边的一切这个诸佛，而且呢在供佛的时候呢，完全都是通过这个菩提心摄持的，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进行供佛。而且呢一直渗透善知识呢，也是单单是为了获得解脱，来帮助其他众生，这个样的心态呢就一直很多善知识的。然后呢一直善知识之后呢，为了成佛，他自己呢就依教奉行，对善知识所说的一切教言呢从不违劣。像这样的话，而且呢在这个当下也发下以后也四摄法摄受一切众生的这个誓愿，那么通过种种的善巧方便，他自己成佛的时候呢佛陀获得了如金刚般的这个身相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佛陀在度化这个在这个修起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是这个和无量无边的众生结了很多缘的。实际上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启发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做过这些事情，最终他自己成佛，然后呢和他结缘的众生呢一呢得到度化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也还是同样的跟随佛陀以前曾经走过的足迹呢，然后呢供养无量这个十方诸佛虽然现在对我们现在这样的身体来讲呢，连一个佛都看不到，就真实的佛一个看不到，何况说是供养无量诸佛。但是有很多殊胜的方便，比如说在很多仪规当中所讲到这些词句呢，或者自己缘这样观想十方的一切诸佛，然后自己开始对他们做供养呢，实际上就是在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呢，在诸多论点当中呢，实际上是在进行宣讲的。然后呢一直很多善知识一直很多这个能够宣讲正法的善知识，在这样的善知识当中呢吸取这样能够取舍的教言，比如说发菩提心的教言可以说修空性的教言，对众生如何如何帮助的教言等等，很多教言呢听闻之后，然后依教奉行，然后再发愿以后呢，以四摄法摄受一切众生。那么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也能够和很多众生结缘。然后结缘之后呢，因为他和自己结缘的缘故，自己一旦成佛之后啊，像这样就他们就获得了这个得度的因缘呢，他们就获得了得度的因缘。所以说现在佛陀以前这样做，现在我们呢也应该尽量这样去做。 虽有众生啊、虽有众生能变换须弥山等七大山王，如金刚一样坚固，但此等神变去年损伤及拔出佛一根汗毛一根汗毛之能力都不具备。佛陀悲悯众生，又以前世愿力将自己一体做成芝麻粒许的舍利子，以饶益有情。谁若恭敬供养舍利子，也必获佛国。那么佛陀不单是在世的时候呢，如是呢利益众生，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前世的愿力呢，在自己的这个涅槃，在人间实现涅槃之后呢，他自己的遗体呢也显现成这个像这样很多很多犹如芝麻里许的像那种舍利子呢，通过舍利子的这个饶益众生。虽然这个地方讲的话是好像是说这个世尊以愿力将自己的遗体做成芝麻粒许，但实际上呢，不管说这个词句怎么样讲，实际上都是说通过佛陀的愿力吧，他自己佛陀在涅槃之后呢通过这样的自己的愿力和功德力呢，像这样遗体呢变成舍利子，这舍利子呢分布十方，然后其他的众生呢把这个舍利子这个放在佛塔当中，如是的话进行这个做成佛塔，做成佛塔其他众生见到了佛塔的时候，转绕佛塔的时候，供养顶礼佛塔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和恭敬这个顶礼转绕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功德呢是完全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能够供养恭敬供养舍利子的话，也能够庇护佛国的。对舍利子佛塔的实际清净，包括于梦境之时对他们升起恭敬瞻仰信奉之心都能让此人获得究竟果位。那么这个地方讲，不但说是白天的时候自己在亲自在佛塔面前去如是的转绕啊，然后对舍利子方面呢进行供养啊，即使是在梦中梦见了佛塔，然后呢自己对佛梦中的佛塔这个可以说是升起恭敬心，然后呢去这个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话清净的心去供养去转染了，实际上这样一种梦中的善根呢，都能够使自己获得究竟的果位的。这方面完全都是源自于这个佛陀不可思议的发愿力，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力所导致的。此外佛陀又说，供养佛陀功德亦永不会耗尽，观想佛陀后于面前虚空中或佛像前供养一朵花，此种功德若以如来之智慧衡量，都不可测尽，无法言说。那么因为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你如果圆佛陀的佛陀的身像，在这个圆佛陀身像或者说在佛像面前能够供养一朵花的话，像这样的功德呢，佛陀呢没办法衡量没办法宣讲的。从这个角度呢就讲到了，如果你真正对佛陀佛陀的身像，不管是这样这个这个塑像也好，还是画像也好，还是什么什么样身像也好，反正如果能够给他结缘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功德呢佛陀没办法衡量。这样的众生在万劫之中与轮回中飘转，以这朵花的供养善根之成熟，也可转生成第四天王、梵天天主、转轮顺王，所享安乐一直在他达于究竟佛地之前都会享用不尽。那么这样一种善根呢，就是单单是这个供养圆佛陀之后的供养一朵花的善根，这样的善根呢自己在这个没达到究竟佛地之前的话，那么数次的转像这样的梵天第四转轮顺王或者在人间当中呢做这些这个圣王，或者说享尽一切安乐，像这样的话完全是圆佛陀的这个功德所致。因此经中还说，善男子善女人欲获第四天、梵天、四大天王、转轮王之地位，或欲成为天龙夜叉等世间护主，甚或欲成就声闻圆觉之果位，乃至无上菩提之众生，都应恭敬供养成事如来。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有些善男子善女人呢，不管怎么样，反正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第四天的果位呢，你必须要恭敬供养成事如来。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一种梵天、四大天王天等等，或者自己想要获得天龙夜叉的世间护主的果位呢，你自己还是要恭敬供养这个成事如来，或者你自己对这一切种种世间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这微妙暂时的高位都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需求心，你自己想要获得这个声闻缘觉的果位，也就是获得智力的果位呢，你必须要恭敬供养和成事如来，或者就对这样一种小乘的果位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么自己单单是想要求无上正等菩提，像那也应该供养恭敬和成事如来。所以说像这样的一切这个暂时和究竟的利益呢，完全都是来自于对这个佛陀对如来的恭敬供养和成事。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这些这个不可思议的善根功德吧，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呢，当然呢我们学了很多教法之后呢，我们知道了不管是你自己获得这样一种第四梵天等等，这方面完全都是属于一种无常有漏的虽然他是原佛陀对佛陀这样一种升起恭敬心而得到了，但是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从这样一种这个第四梵天的这个本体来讲的话，他自己还是属于一种无常的，还是属于无常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不应该 求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人天果位，然后呢身份圆觉果位呢，身份的圆觉果虽然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但是呢他还是这个观待大乘道来讲还是入了这个歧途，还是入了劣道的。所以说呢，从佛陀究竟的意趣来看的时候呢，佛陀还是不喜欢，诸大菩萨呢还是不喜欢的。所以说对这个大乘的众生来讲，那么是可以说是这个最大的目标呢，最终的目标呢还是为了获得无上正等菩提。那为了获得正等菩提呢，然后呢开始供养恭敬诚实如来的话，这一切善根呢完全都成了这个成佛的善根。所以说呢，如果真正一旦得到成佛的果位之后呢，那么一切名闻啊，一切利养啊等等，一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安乐呢，都会这个可以说永远伴随自己，而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不像这样的一种地势梵天呢，它是无常的果位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圆觉呢，它是暂时的解脱啊，等等，都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求的，还是为了获得无上正等菩提的这个功德，如是的做很多供养恭敬呢，是非常应力的。佛陀对阿难又说过，且不论我获佛果之功德，单言我行菩萨道时功德，身闻缘觉就未曾有，何况何论众生。那么已经获得佛果的时候，一切功德已经圆满了，这个方面不说了。那么单单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通过菩提心摄持的向他所做了一切布施，乃至于这个智慧所行持六度四摄的一切功德的话，一切身闻缘觉就没有办法比，何况说是一切其他的这种凡夫众生呢，这方面都是没有办法比的。我行菩萨道时，将王位、儿子、儿女、妻子，甚至自己的生命、骨肉，全部布施舍弃，心甘情愿感受痛苦。此等极难让凡夫相信之事，皆为利益众生。那么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将王位布施了舍弃了，有的时候将妻子儿女舍弃了，有的时候呢有必要的时候呢，将自己的头目手足等等，像这样一切的全部施舍给众生。然后像这样自己呢，就是不求任何的这个对方的这个回报啊、赞叹呐、啊，像这样暂时的鬼都不求，求什么呢？就是求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为了成佛之后呢，更加能够这个尽一切力量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是说。在做这些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心甘情愿感受痛苦的。像这样极难也让这个凡夫相信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听闻此番话后，如有众生能意识到佛为众生佛为众生苦行之用心，与我所说四句法深信不疑，也必获果地。然后佛陀这个向着众生呢可以说是听闻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言语，然后意识到佛陀是为了一切众生，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这样行苦行的这个用心之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升起信心，然后再对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四句教言深信不疑的话，像这样也能够必获果地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白莲花论的时候呢，实际上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重修布施重修开始发菩提心开始吧，然后呢修持这个布施，修持这个持戒啊等等等等，修持很多很多苦行。我们能够意识到佛陀为什么修这些苦行呢？还不是为了我们吗？还不是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进行苦行呢？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佛陀的这个苦行的用心，然后呢对这样一种四句话能够升起信心的话，这样一个众生也能够必获果地的绝对能够获得果地的。而且在我们这部论当中呢记载了很多很多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很多布施的公案，很多持戒的公案。所以说我们听一次的时候意识到佛陀是为了众生每次都是不求声闻缘觉的果位，不求梵天地势的果位，单单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呢，这个时候呢体会到一次佛陀的用心，然后呢又听第二个公案呢又是这样能够体会得到一直这样体会到，一直这样听完之后呢，内心当中都是处在一种对佛陀清净的信心的状态下面呢，这个时候听完之后，我们相信当中的实际上功德它的善根呢已经累积了无法计数的这样的一种的很多功德善根呢。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去造这个论的目的吧，也是法王义宝以前讲这个论的目的，也是堪布仁波切他翻译或者让我们这次学习这个论的目的。因此我们在这个随随便便在这个听闻的当中，只要是自己能够对佛陀没有什么邪见，然后能够清净的心去听闻的话，听闻完之后这个相片当中确确实实 是已经积累了非常巨大的善根的。只不过呢有些善根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衡量，还没办法知道，因为它还处在一种可以说处在一种这个因为当中，真正像这样的一种苦味的功德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听闻的时候呢在听闻的时候呢，不要认为我听了这么多功德了，听了这么多佛陀的功德，应该在内心当积累了很大的善根的吧。但是这样的善根为什么还不成熟呢？这个方面不需要这样去想，因为我们在对这样一种这个很难测的因果的问题面前的话，我们自己的分别心是没办法思维的，只有依靠这个就是说这一段话当中所讲的种种的校正呢，从这个大悲白莲花经开始，然后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很多很多校正呢，我们都会相信呢，如果 果真正能够对佛陀的这些苦行呢用心能够产生信心呢，绝对是能够就是说种下这个善根，而且这样的善根呢必定绝对是会这个引发我们去往佛地的。如果意念如来种性之高贵，种种相好庄严，实力是五位之功德，行菩萨道时的感人事迹，实施六度万行的决绝风态度，言辞切律的风范，还有真实无畏的大悲心性，则这样做的艺术果报，定可使我们获取神变威势，即如甘露般之妙法。然后我们那个意念这个如来种性的高贵，当然如来种性的高贵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意念吧。一个方面是佛陀在俗世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是属于国王种性，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意念当年佛陀他的这个种性以这个国王种性而出家的，从这个角度呢是世俗当中的种性高贵。然后真正从佛陀这个家族的这个种性来讲呢，他是最为高贵的。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现在我们已经升到佛的家族当中，而佛的家族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他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利益一切众生，自他而立的事情呢，是佛陀的家族的事业。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一切种性当中，佛陀的种性是最为高贵的，因为他是利益全心全意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种性。所以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就可以从俗世间的角度意念出来种性的高贵的。然后还有这个佛陀的种种相好庄严，比如说现在我们没办法见到了真实的这个佛陀的身相吧。现在呢来讲的话，很多人暂时没办法看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宝训当中所介绍的佛陀的这个相好啊。还有很多经典当中介绍的佛陀相好，或者来自于我们看到这个塑像认为这个佛陀特别庄严，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唐卡像啊，或者还有画像当中看到佛陀的很多相好庄严，然后能够圆佛陀的这个相好庄严升起信心，或者对这个佛陀义的功德，然后呢实力啊是无所谓等等这些义的功德升起信心，然后行菩萨道士的感人事迹，然后六度万行的这些这个态度等等，如果都能够这样产生这个信心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做的艺术果报呢，像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获得神变啊，获得威势啊，或者还有呢就获得柔如甘露一样的妙法，这方面都是圆佛陀生于一的功德，然后圆以前佛陀在因地行菩萨道这样种种的事业功德，像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就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功德。一切生必有死，一切法均无常，故而我们应不放逸的勤行善法。那么讲了这么多字，为什么突然就讲一句这样的呢？实际上莫不这么意思来讲呢，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非常短暂，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处在一个无常的这个状态当中，生下来之后的必定有死，而且一切法呢都是无常的。那么既然我们处在这样一种飘摇无常的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这个运用还没有失去的我们现在能够有的这个时间呢，精进的行持善法。精进的行持什么样的善法呢？实际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呢，应该呢好好的应验佛陀的功德通过意念佛陀的功德获取这个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善根获取种种的善法。这个方面从一个角度吧，单单是平时我们意念佛陀啊，或者观想顶礼佛陀这个方面的这个善法，而且、除了这个善法之外还有其他的善法，比如说这个背诵的善根呢、或者就是说还有就是这个念咒的善根呢、很多很多善根，反正呢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圆那个佛果圆佛陀，像这样的话做很多很多善根，它的意思是这样的。佛又说，阿难，如有众生一念佛陀后感慨不已，汗毛直立，因深信而掉下热泪，此等众生皆不会再堕入恶道，所以众生皆应精进行此不放逸法，如来之菩提及于善根也依此而得。佛陀又对阿难尊者这样讲了，如果有众生一念佛陀的这个功德，不管是在果地的功德，还是在我们在学习布施品的时候啊，或者学习忍辱品的时候，学习精进品的时候呢，然后能够圆佛陀这样一种功德呢，能够就是说感慨不已啊，认为佛陀非常非常了不起，或者汗毛直立，或者来自于通过生信心而掉下眼泪呢，像这样的话众生呢都不会再堕入恶道当中，因为他这个对佛升起的很亲近的很强烈的信心的缘故。所以说众生呢都应该精进行持这个不放逸法，那么一切就是说这个如来的菩提的法，然后其他的善根法都是通过行持不放逸法的这个善根获得的。所以佛陀呢也是教诫我们应该好好的行持善业。升起佛力神片幻化经云，四灯隐没后层层暗数劫，威力诸有情如来住此事。那么这个宋词的意思来讲的话，四灯是什么意思呢？四灯就是讲这个世间灯的意思。那么谁能够堪称世间灯呢？虽然就是菩萨也能够堪称世间之明灯，但是真正的世间的明灯呢唯一是佛陀。那么也就是说四灯隐没后呢，就是前佛已经去除涅槃了， 前佛已经去除涅槃之后呢，西方称之为四灯已经隐没了。但是呢，前佛隐没了之后呢，层层按数解。那么在这个数个大解当中呢，是没有三宝的名称的。我们在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叫法也是听的。但是呢，在这个因为佛陀他自己有这个殊胜的誓愿，所以说为了利益有情呢，如来还是又重新显现在这个世间上面，然后如来住此时又开始度化众生的，犹如空中月给予幻化相，无性亦来去，如是佛亦然。犹如空中月，空中月呢，就是空中的这个月亮呢，它是没有这个本性的。虽然没有本性，我们怎么样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月亮这个没有本性，但是没有本性呢，它还是可以显现在这个虚空当中，这样有来有去的。还有呢，就是给予幻化相的，给予幻化相呢，就是幻化了这个幻术师所幻变的这些这个相马啊，或者幻变这些男女。像这样的话，虽然它没有来去，它没有这个本性，但是也有显现，好像是有来有去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佛陀呢，这个犹如空中的月亮一样，他自己的没有任何的分别心，没有任何的分别心呢，它还是就虽然月亮没有任何分别心，但是还是仍然在空中，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来来去去的。或者还是就是这个佛陀的本体来讲的话，它还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本体，但是呢就是众生的因缘聚聚的时候呢，它还是会在众生面前这样这个显现实现有来有去。来呢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开始降生，去呢好像是佛陀开始实现涅槃。所以说呢，佛陀呢虽然没有这样有分别心，也没有这样的这个实有的本心呢，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呢，还是在众生面前显示来去之相。佛陀一示现啊，佛塔佛像等，佛塔佛像等，何人敬供养，意念起名号，发愿求菩提，彼等皆解脱。然后呢，佛陀还示现，不单单是示现在人面前呢，示现这样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佛身，而且呢还示现这个佛塔，而且呢还示现这些佛像等等。那么何人如果能够恭敬的供养，意念佛陀，然后呢就是念诵佛陀的名号，发愿呢求菩提果，彼等皆解脱，像他都能够获得殊胜的解脱。若人顶礼佛，听闻奇妙法，供养受持者，离苦得解脱。如果能够顶礼佛陀，能够听闻佛陀所宣讲的妙法，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可以听闻佛陀妙法，但是有的时候呢，佛陀涅槃之后呢，在佛陀所留下的这样的这个经论啊，经论吧，有的时候说是个经，有的时候论呢，好像说是菩萨所造的，但实际意义上呢，有些菩萨也是佛陀的化身嘛。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这样讲，或者佛陀在这个三藏当中有些属于论藏所示也是有的。反正能够听闻佛陀所留下的这些妙法呢，如果能够供养受持，离苦得解脱。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呢？如果你有能力好好听闻，或者好好思维，好好背诵，好好研讨佛陀留下这样的妙法，如果实在没有能力的话，你就把这个相当于用法本供在佛坛上面，经常呢就顶礼，经常在这个法本面前发愿，然后经常的供养，这方面也能够获得解脱。是这个地方讲到了供养受持者离苦得解脱。其他佛经中说，天人料以饮食等恒沙劫中供众生，不若不施一居士，亦是所获功德大。如果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恒沙数劫当中，通过天人的这个妙衣饮食等等，像这样的话供养这个一切平凡的众生的话，不如不施一个居士，一日当中不施一个居士，他自己所获得的福德功德要大。随信比丘与欲留一来无来罗阿罗汉十方圣者圆觉前供养恒河沙数劫，所积功德虽广大，不若偶听佛音声，甚至一睹诸佛像，所获功德超胜彼。那么就是这方讲的时候呢，你在这个这个恒河沙数劫当中呢，通过美妙的饮食来供养居士的话，这方面的话就是供养一个居士一天的功德当中呢，比他远远超胜的。而且呢越来越往上的话，就是这个他的功德越超胜。那么后面就换成了比丘，又换成了这个首先这个随性比丘呢，可以说是可以理解成这个凡夫比丘，然后呢欲留果呢就是圣比丘，然后一来果来自于阿罗汉果，十方圣众圆觉面前，这样的话越来越上的话，功德是越来越大的。像这样的话供养恒河沙的数劫，虽然积累了很大的功德，还不如偶尔听到这个佛的音声，比如说听到一句阿弥陀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佛号的声音，听到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声音，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声音等等，听到一句这样的声音的时候，甚至一睹诸佛像，比如说很多这个旅游的人在这个见到这些大佛像啊，见到这些寺庙当中的佛像的时候，甚至这个一睹诸佛像，所获功德超胜彼。像这样的话，因为他对境非常严厉的缘故。若论见相后合掌赞叹说偈以供养，此等善行皆积福，功德增上无等伦。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偶尔听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名号，甚至见一下佛像都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功德，那么更何况说见到佛像之后升起信心合掌，然后呢赞叹通过这个四句偈做赞叹，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水啊花香等等那像这样做供养，像这样此等善行全部都是成了积福德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事业的功德增上无等伦。 哦，所以说平时呢，我们在这个见到佛像了之后呢，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吧。然后，如果真正的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见到佛像的时候呢，能够右手就右手，能够顶礼就顶礼，实在不行的就合掌，再不行的话就单手合掌。像这样也能够在无形当中获得很多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见到佛像的时候呢，通过寄送去赞叹啊，通过寄送去赞叹佛，像这样也可以获得功德。然后呢，就是说供养等等，都可以做了很多功德的。何人持诵佛名号，升起信心不退转，功德超胜如诸人，用尽珍宝供如来。然后呢，如果这个有人持诵名号，然后升起这个不退转的信心，像这样功德超胜一切这个人呢，超胜一切人呢，用尽珍宝供如来的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话，他们这个地方所讲的功德层层增胜的啊，层层增胜。所以前面讲到了，你这个见到了佛陀，就像这样功德就超胜了这个很长时间当中供养一切声闻缘觉的功德。那像这样的话，就见到一眼。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合掌恭敬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升起很大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呢，如果你对佛陀升起不退转的信心的话，他的功德远远超胜诸人用尽珍宝供出来的功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一层一层更超胜的。这方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这些修行人呢，最好是在内心当中能够对佛陀升起一个不退转的信心。而这样升起不退转的信心呢，可以听闻佛的传记，也可以听闻佛陀的教法，然后相信当中升起不退转的信心。这个功德呢，绝对是没办法。这个可以说宣讲的，仅此名号立今生来世也得无量益，何况赞叹念诵佛，深信功德无需说。那么仅仅此名号的话，立今生也立来世，然后何况说就是能够真的通过清净心去赞叹念诵这个佛号，深信的功德呢，无需说了。律藏经云，与佛所结诸缘分，称颂供养威系事，皆得享用善趣乐，甘露佛果最终得。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如果对佛陀这个方面做这些供养，这些很威系的事情呢，这方面都能够得到享用这个善趣的快乐，最终呢得到甘露的佛果。贤劫经中则说到，虚空边可量，大海深可测，于佛起信心功德实难全。从今至菩提，永断恶趣苦，如欲得利益，应勤种福田，精勤不放逸，恭敬供养佛。在贤劫经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了，虚空虽然大，但是可以量，大海虽然深呢，但是可以测的。然后如果对这个佛升起信心的话，这个功德是没办法这个表全的啊，佛陀也没办法表全。然后从现在呢，这菩提果之间呢，如果想要永断恶趣，如果想要如欲得到利益，应该勤种福田，精进不放逸。那么怎么样种福田呢？恭敬供养佛。恭敬供养佛呢，这个方面就是说，真正想要永断恶趣苦，想要这个可以说如欲得到各种各样利益的话，那么就好好的就是恭敬佛、供养佛，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功德和善根的。而入定不定手印经则云，在十个三千世界如微尘数一般之圆觉前，用瞻州纯金制成的宫殿进行供养，并且还在这样的住所上严饰以种种宝灯、宣花与妙香，再加上天人百味甘美饮食、精致妙仪的奉献，以此种种与恒河沙劫中恒时供养所获之功德，远远不能与有人仅仅听闻到一声佛陀或世间护主一切自治的声音所得功德。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在很多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一样的圆觉面前，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供养的话，那么还不远远不如一个人仅仅听到一声佛陀的名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当然有些时候呢，圆觉呢，他也可以称之为佛，比如说弥勒在学诸中论的时候，他称之为中佛，他也有这个佛陀的名号。但这个样的佛陀，当然不是指这个圆觉，当然是指无上正等正觉，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陀的这个声音，或者听到世间护主的声音，或者听到一切自治的声音，听到这一句声音的所度的功德的话，那么就远远超胜这个前面这个供养这个圆觉的功德。或者目睹佛之画像塑像所获功德相提并论，而能亲手合掌供养香花灯的功德就更难述说，甚至对佛陀仅说一句赞叹偈的功德都广大难测。这种善因哪怕只种下一次，也能令人成就许多受用，并引发未来的获取佛果成为遍智等目标之实现。 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后，在淹没大火之前永不会干涸那样，同样因如来而升起的再小善根，与一切自治火未出现前也不会消散。也就是说呢，原这个佛陀而升起的再微小的善根呢，那么在一切自治的火未出现的时候，一切自治的火就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讲就讲的明白一点，就是自己没有成佛的时候，现在我这个原佛陀做一个很微小的善根，乃至于自己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善根是绝对没办法穷尽的。同理，正如月轮虽小，但却明然凸显于群星中灿烂赫然一般。依靠对佛所做的微小善事而生之善根，即就是细微渺小，也远比其他善法而生之善根高广博大。如是如来具足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就是这个对佛可以说原佛陀产生的是很多的功德了。所以说平时呢，我们就要多念这个佛号啊，多念佛，念一次佛号啊，通过信心念一次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何况说我们念发愿念很多佛号，方面的功德绝对不可思议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为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方方面面能够种下善根，以前这个索尼康博也是讲过吧，最好是在我们的家里呢，就是四面八方啊，是索尼康博时期可能康博忘掉了，像这样好像是在我们的这个四面八方都能够贴上这些佛像，或者是上师像啊，或者这样的一种这个菩萨像啊。因为很多菩萨呢实际上也是佛陀的化身，比如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看起来好像名称上是一个菩萨，但实际上呢他是佛陀的化身，也就是佛陀大悲的化身，又是佛陀智慧的化身，又是这个势力的化身等等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贴很多佛像的话，那么自己看一眼的时候呢就种下善根，像这样看这个一转个头来又是看到佛像又种下善根。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自己的这个佛堂当中，或者在自己卧室当中呢，在自己的门框上面呢，或者在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四周的墙壁上面啊，放很多佛像呢，实际上是很大的功德的啊，实际上很大功德。有些人说这些方面是做像的，好像是很执着像，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犹如虚空一样的空心的功德，当然我们很随喜。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功德的时候呢，你把这些佛像、佛经都没有的话，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福德非常非常浅薄的凡夫众生，我们的罪障非常重的凡夫众生来讲的时候呢，应该需要依靠这些因缘。有时候呢，我们随身便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了，就是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住房当中呢，四周都贴上很多很多佛像的话，怎么样看的话都能够升起这个善根的功德。因为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摩诃那么就在这个功德品当中引用了很多很多这个校正，然后我们不得不相信的确确实实你看一眼这个佛陀的这个画像，或者看一眼塑像，现在的话都能够远远超生在这个很多劫当中，然后供养很多很多这个无量无数的圆觉的这样的功德，都是远远超，单单就是看一眼这个佛像。所以说我们能够就是这个随时能够看得到，而且就是很少能够看到的这个功德，就是在这个无情当中吧，无情当随随便便就能够圆满质量的。所以说真正我们是不是功德已经圆满了呢？很多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是我们功德没有圆满。佛陀说呢，就是我是功德圆满的，但是我对做福德方面呢也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个退转心的啊，没有一个熄灭心的。所以说佛陀他自己呢在成佛之后呢还是这个永远要求福德，这是一种等流啊，这种等流。因为他在求菩萨道的时候呢，他就对一个哪怕最微小的善根呢，他都会这个努力去积累。因为佛陀很清楚吧，像这样要最终成就一切自治的果位的话，必定是这个善根功德一滴一滴的去积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连这个有的时候连小质量道都没清楚，连家行道见道都没清楚，我们认为我们的福德善根是不是已经足够呢？绝对不足够，远远不足够。所以说呢，哪怕是这个非常微小的善根呢，自己都要努力的去这个积累。所以说呢，念佛号啊，或者是这个像那见佛的身像啊，转绕顶礼礼拜，很多很多这个善根，虽然是属于世俗的善根，但是我们必定是要做的，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关键的问题。以上所叙仅是归纳诸经大概，如欲详细了之，请翻查原经。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对，现在这段时间没有电，没电的话还是通过其他方法吧，通过蜡烛啊，通过这一方面呢，还是可以。继续这个学法的这方面，可能是以前的话，他们在很多听法的时候，蜡烛一般都没有啊。有的时候晚上看书的时候，都是用这个烧一些香啊，这个香这么微小的这个火光下面呢，开始这个静静的看书。那么现在我们还有这些蜡烛，这些都有，所以说这方面也不成这个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还是如果有蜡烛的话，最好还是点上啊，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呢，你不看书，这样的话就是听着的话，好像也一方面有利，但是如果一方面在看书，一方面在听讲的话，它的功德效力更大的。所以说，如果是看不到的话，就讲一讲，我们就想一些办法呢， 尽量能够大家能够看到书，反正就是蜡烛的话朋友就买，反正像这样的话都能够看到这方面。如果说水不好放的话，我们在外面是拿一些这些这个木墩子啊，或者这些砖头啊，都可以放到这个金堂里面呢，当这个放蜡烛的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的。但不管怎么样的，反正能够看到法本呢是最好的。